有关逮捕苗华的官方宣布在即，随着形势变化，中共的末日似乎就快到了。南韩大选仍接震撼弹，李在明无罪判决被撤销，令未来的选战充满变数。美乌签署矿产协议，向中俄释放出强烈反制信号，全球地缘政治风云再起。企业领袖齐聚白宫，科技巨头黄仁勋亦都应邀出席，未来政策走向值得期待。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2日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4月30日发表公告，显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苗华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还有被中国民众讲笑话是湖北新官书记的蒋超良，亦都被罢免相应的代表资格。蒋超良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撤销。而几日以来，去向不明的军委副主席何卫东继续处于失踪状态，蒋超良被罢免职务亦都备受关注。飞天大学人民与科学系教授张天亮表示，蒋超良被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担心他会供出当时在武汉疫情的真相，索性就将他运到监狱封口。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分析说，对苗华来说，其实就意味着他即将要被正式官方宣布进行调查逮捕，跟着的就是一个刑事处分，也就是说罢免苗华等这些人的人大代表资格就是废除在刑事上的法律豁免权，之后进行逮捕审判才有合理合法的依据。之前大陆媒体人赵兰健就爆料说，苗华和何卫东拉帮结派搞政治集团，而习近平想要靠他们去重夺自己已经被夺走的军权，但是我们看到张友侠和习近平彻底决裂。苗华何卫东政治集团案基本上是被查得七七八八，代表着军方对苗华开始了系统性大清查。唐正远还说，目前的中美局势套用中共自己讲的一句说话，就是美帝一日一日咁好起来，中共一日一日咁烂落去，而习近平的权力基础亦都是一日一日咁冧落去，彻底没有任何翻身的机会。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4月30号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习近平分别签署第46、47和48号主席令，会议经表决通过了46号令《民营经济促进法》、第47号令《传染病防治法》和第48号令正式罢免金藏农的工业和信息化部的部长职务。资深媒体人李大宇表示，讲到传染病防治法，大家就立即想到疫情，特别是最近美国白宫在官方网站公开指控2020年开始爆发的疫情是源自武汉的实验室泄漏。这件事中共相当紧张，怕疫情追责。中共这边将疫情初期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拘捕了，但是谁都知道蒋超良不是最终的责任人，最终的责任人就是高调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习近平。李大宇说，所以我发现中共在最新修订的中国传染病防治法里面将一个关键部分作出修改，逃避制裁的嫌疑很大。简单说，原来版本是轻责通报批评，重责刑事责任，但是新的版本就改成是轻责通报批评，重责吊销职业证书，完全拿走了刑事责任。新版本取消了刑事责任，那不合理吧？最重的就是吊销执照。美国即使强硬坚持问责，中共就算是退一万步也都无需要承担什么，即是说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办，那就没办法行事问责。所以你看这个新版本的传染病防治法， 小小的一处改动就隐藏着巨大的心机，亦都可以看出中共相关的责任群体是几咁恐惧，处心积虑帮自己找出路。中共仲唔单止喺法律上做手脚，佢哋自己亦都搞咗一个白皮书。4月30日，中共国务院发表关于新冠疫情防控与病毒溯源的中方行动和立场白皮书，当中反而指责病毒更早出现在美国。张天亮在他的节目中表示，习近平出了两个自毁大招，第一个就是得罪了整个官僚系统。习近平上台之后，清查了几百万名官员，充公财产的规模是相当惊人的，主要的目的是要他们的钱。由这一点上高来看，习近平等于是对整个的中共官僚系统开战。他的第二个大招就是和美国硬碰。中共整个所谓的白皮书竟然有40%的内容是攻击美国的，但是中共的这种反应方不择路，其实也都反映出习近平对于美国最新的新冠溯源报告恐慌。川普上台之后，其实已经摆出了一些要在国际社会展开大追责的姿态，那中共就相应做一些因应的措施，包括对蒋超良采取了逮捕措施。蒋超良隐瞒疫情是习近平要他做的，蒋超良明显是不愿意为习近平拖延通报疫情这种重大罪恶顶罪，更何况可能蒋超良也都知道那就是武汉病毒实验室所泄漏出来的病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苗华也好，蒋超良也好，他们这个人大代表资格被罢免的话，那就是预示说这个苗华案很快就揭晓，一旦移送司法之后就会将苗华的罪公布出来，那这个时候估计何卫东的这件案也都可以官方宣布。所以中共发表这样的一个白皮书的话，真是简直自寻绝路。现在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的花粉季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o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补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也都可以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南韩最高法院5月1日对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代表李在明的公职选举法违反案作出判决，推翻先前二审的无罪判决，同时将案件发回给首尔高等法院重审。李在明是即将在6月3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的主要候选人之一，目前在多项民调中的支持率领先，这个判决将会令他持续面临司法风险。根据南韩选举法，若果被判处罚款达到100万韩元以上，将会丧失5年内的被选举资格。虽然高等法院还未重新裁定具体量刑，但是若果判决是在选举前，那李在明的参选资格可能受到影响。李在明被控在2021年总统候选人身份参与竞选的时候，曾经发表多项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虚假言论，2022年因此受到起诉。2024年11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一审裁定他有罪，判处1年徒刑，缓刑2年，但是2025年3月二审判决就改为无罪。由于最高法院内部法官意见分歧，这件案进入需要全体大法官参与的全员合议体审理程序，在候选人登记预计是5月10日至11日同选举日逼近的同时，南韩媒体指出最高法院考虑政治影响，在罕见的情况下快速作出裁决。专栏作家福泽桥表示，敢比韩剧的剧情更精彩，但是目前还未确定高等法院是否能够在总统选举前作出最终判决。李在明的参选路仍然充满变数。 有台湾网友说，前两日南韩国会议员推动立法，要禁止大韩民国军队在台海有事的时候出兵干预，限制对象甚至包括驻韩美军。草案有二十几位议员联署，然后李在明的案件就扭转。还有网友说，南韩人自己要看清楚，虽然他们纵容几十间假媒体在国内作乱，国内不知道剩下几多明白人，现在李在明可能选不到已经是幸运，如果不是藉着有这个机会看清楚他，还被他上位的话，我看南韩就准备变成共产的了。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虽然高等法院有可能加速审理程序，但是基于司法独立和程序争议，过度干预选情恐怕会引起更大的争议，所以在6月3号选举之前的判决机会率应该不高。未来若果李在明在最终判决之前能够参选，他的支持率是否会受到这件案的影响，将会取决于民众对司法公平性的认可，以及是否认为案件背后有政治操作的可能。由近期南韩政坛的动荡和外交议题来看，保守和进步阵营的对立日益尖锐，李在明的命运将会成为南韩社会选择路线的一个重要分水岭。美国和乌克兰在美东时间4月30号正式签署矿产和自然资源合作协议，涵盖铝、石墨、石油和天然气等多项重要的战略资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这项协议不单只彰显川普政府对乌克兰主权和重建的承诺，亦都明确传递信号给莫斯科，就是美国对于俄乌停火谈判不是只是空话，华府将会透过实质投资推动和平进程。专家表示，由美国限定的条件就知道，中共亦都绝对无份参与其中。根据公开内容，这份协议明定双方成立合资企业，美乌股权各占50%，但是开发初期的资金将会全部由美国承担，乌克兰就以资源和开发权入股，不需要现金出资。協議亦都規定，未來開發所得的利潤將會依照股份比例分配，其中美方所得的將會繼續投入烏克蘭的基礎設施和重建項目。另外，雙方將會實施零關稅政策，令烏克蘭成為全球首個被美方全面豁免關稅的國家。協議內容同時承諾，美國將會協助烏克蘭加入更多的國際經濟組織，同時提供長期經濟發展保證。雖然並非是軍事安全承諾，但是就被外界視為是川普政府對烏克蘭最具經濟實效的政治承諾。分析指出，美國本身資源充沛，對烏克蘭資源本來沒有依賴需求，主動和基輔合作更多反映出地緣政治利益和戰後秩序佈局。協議亦都被視為是對俄羅斯的戰略反制信號，特別是在莫斯科近期釋放出願意恢復談判的背景下，華府選擇透過經濟手段加強對烏克蘭的承諾。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表示，這項協議向俄羅斯明確表明，川普政府致力於長期以自由、主權和繁榮的烏克蘭為中心的和平進程。時事評論員石濤在他的節目表示，這一招很厲害，長期自由，自由就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主權，烏克蘭是一個主權的國家，被川普、被美國承認，也就是說俄羅斯不可能去佔領整個烏克蘭，繁榮的就是代表他的經濟，代表沒有戰爭，所以這就是他的和平程序，亦都變成直接向俄羅斯呼籲停火、簽署和平協議。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在協議強調，未來烏克蘭重建過程，凡是支持過俄羅斯軍隊的國家或者個人，都不能夠受益於任何重建項目。此舉被視為是對中共、伊朗和北韓等支持俄國陣營國家的明確排擠。而飛天大學人文與科學系教授張天亮表示，其實中共一直是在烏克蘭戰爭中假扮中立、假扮好人， 中共亦都非常想在乌克兰的重建能够分一杯羹，因为中共认为自己是基建狂魔，到乌克兰参与重建的话，他们的竞标会非常有竞争力。但是现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明确指出，你们绝对无行。当然他没有点中共的名字，但是他限定的条件就知道中共是绝对不能够参与的。这样现在我们知道乌克兰签了这个协议，也就是乌克兰一种诚意的展现，就是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停火，但是普京就不愿意。张天亮进一步表示，在乌克兰东部周围的卢甘斯克基本上来讲已经被俄罗斯全部占领了，顿内茨克有一半也都已经被普京占领了，扎波罗热和克尔松就各有一小部分在乌克兰手上。现在美国的特使魏科夫提议是援助现在的前线停火，前线停火并不意味俄罗斯占领的领土就会归俄罗斯，但是普京拒绝。普京说他想将乌克兰东部四周围全部占有，之后再跟乌克兰谈判，所以现在普京的态度是非常强硬。普京作出这样的表示的时候，就明确告诉全世界知他根本就不想停火，而且他非常贪婪，还要抢占乌克兰的领土。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看川普能够怎么做，看川普能不能够抗衡普京这种无理的要求，甚至对普京进行制裁。30号，川普邀请了多位企业行政总裁和产业领袖在白宫的十字大厅举行投资美国活动，共同庆祝美国获得了几万亿美元的商业和制造业投资。而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的出席就备受瞩目。黄仁勋强调，辉达下一代技术都会在美国。专家表示，川普释放出两大利多，来美国设厂生产的所有产品美国一定买，第二可以避免关税，那就是台积电或者类似这种企业为什么愿意来美国投资的一个巨大动力。川普表示，整个川普经济议程就是要令在美国做生意更容易，在美国创造就业机会，雇佣美国工人，将你们的工厂建在美国，而不是在中国或者其他任何国家。到场的十几位企业领袖强调，他们的公司近期已经集体承诺在美国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川普政府形容这些承诺具历史意义，同时呼吁推动更多美国本土制造业计划。川普指出，他的贸易政策包括对全球各国施加 10% 的基准关税，以及对中国商品征收 145% 对等关税，正在刺激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发展。川普说，你在这里起厂就不会被征收关税。他还表示，一项针对制药产业的关税壁垒亦都正在规划紧。川普表示，在他的第二任期头100日内，美国产业已经获得大约8万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其中包括苹果公司 Apple、 辉达 NVIDIA、 OpenAI、 甲骨文 Oracle 和软银 SoftBank 这些企业。黄仁勋表示，没有总统的领导，他的政策、他的支持和鼓励，美国的制造业不会加速到这个速度。製造業不再只是依賴低成本勞動力，製造業講究技術，而今日建造這些系統的工廠大多數是未來最先進的工廠。川普強調，他支持推動的高科技製造計劃將半導體和電腦晶片的國內生產視為國家安全議題。時政評論員張修傑在他的節目表示，未來國與國之間的競爭 AI 非常重要，AI 的发展取决于晶片，所以台积电在美国的新厂，包括以后要扩建的工厂，我相信重点在于新的最高科技的晶片。他还说，美国的制造业是不可能空洞化的，如果将来美国的制造业不能够将一些关键的产业链把握在自己手上的话，那对美国的未来，特别是和中国的竞争，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 如果美国的制造业不回到美国，最大的可能性是将来美中两国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美国人突然发现他们没有药可食，因为药都在中国生产的，所以好像晶片、药物这些企业，川普一定会用尽一切办法令他回到美国。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